体验自然风光，品尝世界美食，感受传统文化，让我们一起踏上一场充满激情和探索的旅程，希望之旅。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旅节目，我是唐韵。在今天的节目里啊，我很高兴地请来了一位朋友，他叫 Linda。Linda 因为工作的关系，同时她也是个人爱好吧，探索了世界上很多个国家，当然她对意大利也是情有独钟。今天呢，就很高兴请 Linda 到我们的直播间里和大家分享一下她在意大利她都看到了一些什么。 Linda 你好，欢迎你做客我们的节目。
唐韵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听说你在意大利生活了好多年，什么机缘让你跑到那里去，能够好好的享受意大利的风光？
对，因为我一直都有这个愿望能够到意大利的一些机构去工作，所以我连着几年都在申请那边的职位吧。然后机缘巧合，2019年的时候呢，我就拿到了这么一个工作，当时确实也是心里非常雀跃的，然后很多朋友也都很羡慕。然后当时呢，就抱着一种愿望，要利用这个机会很好的去在意大利转一转，所以就做了一个计划。
那么意大利其实可以去的城市真的是太多了哈，像熟知的大家什么米兰啊、罗马呀、威尼斯啊，咱们今天就不多说了。今天想请你说一些比较不太为人知的一些小城市，但是我相信欧洲的很多小城都既有历史又有文化又有风光，真的有很多可以说的东西。那今天我想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Verona， 中文叫做维罗纳，它是在威尼斯和米兰之间，非常的有特色，也是我们希望之旅在意大利行程要停的一个小城。我听说你也去过哈，能不能先介绍一下什么机缘让你到了 Verona？
对，因为之前呢是刚刚和两个同事一起去了威尼斯，然后转头回来休息了一下呢，我就想去 Verona， 因为我有一个好朋友，他的故乡就在那里，然后另外一个同事刚好老家也就在附近的一个小城，他们就极力的鼓动我去，所以我就去了。
很好玩哈，因为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朱丽叶，他的故乡就在 Verona，
对，
所以刚好哈。
我倒不是为了他们去的，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吧。其实罗密欧和朱丽叶这个故事，坦率的说，我从头到尾都还没有至今看完过一遍。
莎士比亚的这个著作，
对，电影是看过的，但是其实意大利人都说这全都是编的故事，
是这么说了。
是莎士比亚也本人也没有去过那里，但是像意大利一直给人的印象就是非常的 exotic， 非常的浪漫。我去呢，其实我是走过了那个朱丽叶的阳台和他的小院子，我当时的感觉还不如我在2010年看当时一部挺 popular 的电影叫《给朱丽叶的信》（Letters to Juliet）， 那种感觉更好。当然了，你去嘛，肯定是要去看一下的，
打卡一下。
对，所以我就去了，对，我也去了那里。对，
维罗纳之所以被称为浪漫之都，我觉得也是因为这个市政府啊，就接住了这波红利，因为莎士比亚老人家写了嘛，那干脆啊，就把它做宣传，所以大家就说啊，它是浪漫之都，是爱情。我看那里面有好多小红锁头，那锁的密密麻麻的，
确实是，
全世界各地的人都在那写纸条贴的那个板上。
是的，这些都是真的。真的，电影里面拍的也是这样的。其实我觉得意大利人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挺实在的，因为他们一直都在跟别人说全是编的呀，不要来呀什么的。而且就是那个最著名的那个朱丽叶的阳台啊什么，其实是到了1930年才补建的，完全不存在。但是挡不住全世界人民都要往那里去，那你说政府不接也不行吧，好像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其实对我来说，我在意大利上一次旅行待了3周啊，当然去了一些地方，回来我为了做这一次节目，我去研究了一下维罗纳，我就觉得很后悔，我觉得我应该去那里哎，因为它给我的感觉是它既有那种古罗马的那种雄浑的建筑，那种城墙，中世纪的那种严肃，再加上莎士比亚的这种戏剧的浪漫在这里，这个城就是非常交融的一种感觉，好像从这里你什么都能看到意大利的方方面面。所以就想 Linda 给我们介绍一下，从你的视角，你对这个城市的体验。
你刚才用的这个词交融是我的，也是我的一种感觉，这跟意大利的历史 就意大利很多城市你都会有一种这样的感觉，
很厚重哈，那
很交融很厚重，因为意大利这个国家大家都知道是一个比较新的国家，那么历史上它从来没有成为一个整体过，直到它最近的一次统一，大概是在18几几年的时候它统一之后才成为一个国家的，就像中国一样，中国的各个地方也都是风土人情语言非常不一样。那么 Verona 这个地方它在最开始的时候也是在古罗马帝国的时候就存在，那么比较近期的历史呢，它其实是威尼斯公国的一部分，它离威尼斯大概开车1个多小时的样子，并不远。
对，所以它的城市面貌应该和威尼斯的很多东西
有类似的地方，比如说等一下我们会讲到它一个威尼斯的标志就是一个雄狮，这个 Verona 里面也有一个雄狮，那是非常确凿的证明了它跟威尼斯的关系。那么它在成为威尼斯公国的一部分之后，经过战乱，法国人占领过，奥地利占领过，所以它其实离奥地利的边境也不是那么的远，所以它整个城市的风貌甚至等会儿我们可以讲到它的饮食都跟意大利其他地方有点不一样，就更像欧洲那边的西欧的感觉。
嗯，讲到它的风貌啊，我觉得从我是看视频了，那种俯拍的角度，那个城堡啊连绵在一起，然后有一条河把它整个围起来了。
对
对，那个河特别有名，河上还有非常古老的那种桥，然后到夕阳的时候，哇，整个城市就是在一片金光当中，那个印象简直让人太向往了。你当时有get 到那个 moment 呢？
我去那个周末，很不巧是阴雨连绵的，又是一个阴天的去，我没有看到落日余晖的那种壮观的场面。但那个河是很美的，它那个河有点像经过威尼斯的那个大运河的一个 S 型。城堡，我去了唯一的一个正式参观的一个大的景点，就叫 Castel Vecchio， 就是老城堡的这么一个地方。它是旧时候一个贵族家庭修建的，然后它这个城堡比较特别，它在这个河两岸都有它的物业，然后它就建了这么一座桥把那个物业连起来。那么在后来的就是几十年前，意大利一个建筑师对这个城堡进行重新装修和修整的时候呢，就把这个整个一个景点连在一起了，所以游客是可以走过这座桥。说到这座桥还是有点历史的，它在建成的时候大概是13几几年，当时是它的一个单拱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拱桥。
哦，对，在技术上有一定的难度，
技术上也是有一定的含量的。
而且那个拱桥从图片上看啊，它好像就像红砖的一样，显得很古朴那种感觉，它并不像现代的那种大桥什么钢筋啊那个绞索呀，完全没有，就是一个拱形的桥跨在河上，
是
特别美。
是的，非常美。但是好像是在历次战争中也有所损毁吧，应该是在二战的时候被炸过，然后又重新修。但是意大利就是它的维修是非常仿古的，就是他们那种流派，所以保留了原始的滋味还是相当不错的，所以现在看上去很有骨气。
我有一位朋友他去过那里，就是在 Verona， 他跟我说，他说那里有一个就 marble 铺地的一个街，他说走在那里，那是1000多年前就铺上去的 marble， 说人走在那上面感觉哇，特别的就是有点贵族的那种感觉。
对，这条路我现在一时想不起来。在意大利很多地方宫殿也好都会有当时用很漂亮的 marble 铺出来的楼梯也好，地面也好，或者室外室内的地面都好，甚至在罗马还有一条路，大概是2000多年前古罗马帝国铺出来的路，现在 还在用，
是石头吗？
是石头。
哇哦，那种感觉，踩在石头上的感觉，
对，你感到，对，你感到跟古人有那么一种微妙的连接，
连接，
对的，
每块石头都锃亮锃亮的，
是，而且还都塌陷了，其实石头是能被压平的。
体验自然风光，品尝世界美食，感受传统文化，让我们一起踏上一场充满激情和探索的旅程，希望之旅。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旅，我是唐月。我们今天的嘉宾是 Linda， Linda 喜欢旅游，喜欢探索世界各地的文化，她游历了世界各地50多个国家，在意大利又生活工作了4年， 其实有的时候旅行你真的不一定要到特别世界有名的大景点去打卡，比如说你去米兰啊，你去那个米兰大教堂啊，还有在那佛罗伦萨的圣母百花大教堂，那个排队的人我觉得都有几个 mile， 那围着一圈一圈，那个时候你就会丢掉很多去体会景物的那种心情了。
是，有些地方呢，当然是因为它的历史的 significance 或者它建筑上的宏伟壮观，去也是应该的。我个人的旅行哲学就是说要打卡，但是也要去给自己一些空间和时间去看一些其他可能本来没有在你计划上的东西，往往惊喜都出现在这种时刻。
刚才我还忘问你了，琳达，你在意大利前后待了多久呀？
四年，
待了四年呢。那总的来说 Verona 和四年里你去过的其他的地方，如果让你说一说它有什么不同，你会想到什么呢？
莎士比亚的影响这是肯定不能错过的。当然我的这个经历因为 COVID 的原因，所以我把很多旅行分成了 COVID 前、COVID 中和 COVID 后。这种在 COVID 前的旅行经历跟之后还有点不一样的，因为当时已经二月份了嘛，其实已经有所耳闻，病毒已经起来了。但我在当地那个咖啡店见到的那个恢宏的拥，真是恢宏的拥挤的场面，真是让我也都吓了一跳。就是你要去喝杯咖啡，真是要打仗一样往前挤。
是在 Verona、
是在 Verona。
刚才你说人很少，怎么一会儿又打仗了？
对，但景点上人没有那么多，但在咖啡店里人山人海，非常有意思。这家咖啡店的名字到现在我都还记得，叫 Barini， 是个挺有名的，70年代就开了。然后我在那里第一次喝到了正宗的那个 Cafe Americano 是怎么应该被 served 的，不是说 一杯一大杯这样上来，它是给你一个小小的一个杯里面放了一点点的 espresso， 我们叫 espresso， 然后他再给你一杯开水，然后我还跟他要了一点奶，他放在旁边，然后一个盘子这样端上来的，就为这杯咖啡，当时的定价才一块多一点点，就
是
一个盘子，
全套听起来
调羹糖巧克力全放上去了。
好，重点是你觉得喝他的这个 espresso 有什么特别记忆深刻的地方吗？
味道我真的记忆不深刻，但这个
服务
这个架势有点让我惊到了。对，以前在更早以前在法国见过这样上咖啡的，但是那个消费而且
是
坐着的，这个是我是硬挤到吧台前面，因为我真是才学了几个小时的意大利语，说完了我要的东西之后就上来了。一块多钱，真是让我蛮惊讶的。
说到咖啡很有意思啊，我听说意大利人他们在中午之后他是不喝 cappuccino 的。
对，
这啥原因？
他们就觉得牛奶不帮助消化，所以在早上可以喝牛奶，有牛奶的饮品。如果到下午去你要 cappuccino， 如果见多游客的地方无所谓，他们会给你，你要什么他卖你什么。但是我是经过有那么几次吃完晚饭就9点多，我说要 cappuccino 真的是被拒绝。然后有的人就比较 nice， 他会跟你说我可以给你一个 macchiato， 就是一个 espresso 上面点一点点牛奶这样子。我研究一些食品和营养啊卫生这些问题的嘛，所以我就在想是不是在过去早上挤了牛奶之后，因为不能有冷藏，所以到了下午和晚上牛奶就不新鲜了，是不是有这个原因在背后。
但是你发现他们是觉得它消化不太好，下午
对
怕你消化不了，
他们觉得是咖啡助消化。所以吃完饭之后就要来一个 shot。
你走到哪儿发现意大利人是不是都是这样，早晨就走进径直的走进那个 bar 里面去，然后要一杯。
基本上像美国人这样坐在那拿一大杯细酌慢咽的聊天一个小时的有很少，老人家比较多。一般
就是一小杯三口就干掉了，
不用三口，
一口就干闷
了，一口就够了。就是那种速度进去出来之快。我总是跟朋友开玩笑说，我说意大利什么都慢，上咖啡是最快的。美国什么都快，上咖啡非常慢。
不同的文化非常的有意思。那讲到就给咱们讲一讲吃吧，在那里有没有什么特色的美食呢？
对，因为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 Verona 的那个经历，所以我还去找了我当时去吃饭的那家饭店。 但是我发现它的 menu 已经都变了。当时我吃了一个菜，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是我那个 Airbnb 的那个房东他推荐的。他说这边呢，就是虽然不靠海，但是威尼斯的文化源远流长。然后在意大利的北方，像 Verona， 他们属于 Lombardia， 就伦巴底大区。它这个是比较经济发达的。其实这边就跟南方和中部都不一样。意大利想到意大利饭大家都说啊 pasta 什么，其实在北方还真不那么多吃 pasta， 他们吃很多米，还吃玉米，那个玉米其实就是可能很多在这边接触过 Hispanic 文化的人都知道，就是那种 polenta， 那玉米糊糊煮的那种，有白色的有浅黄色，他们叫 polenta。 然后我点的这个菜呢，就是 polenta 蒸的那种像一片片糕一样的糕状的东西，然后上面是 squid，就是鱿鱼，然后它特别的地方就是它用鱿鱼是在鱿鱼的那个墨汁里面煮的，所以你上来这个 presentation 视觉冲击很大。底下是雪白的 polenta 切成一小块摆成形状，然后上面是黑黑的那个墨鱼汁加墨鱼，然后它上面还撒了一点点那个 parsley 意大利香菜的碎，就是白黑绿，那个视觉冲击非常大，我就觉得挺好吃的，也挺好看的。还有一个就是意大利人吃饭都比较晚嘛，像我们吃饭都比较早，所以我去到的时候可能是七点刚刚开门的时候，然后我就说有没有一个人的座位，他说那你能一个小时吃完吗，我说绝对可以。然后他说八点钟我们有 reservation， 然后我就坐下来了，然后半小时他上菜我就吃完走人了，这个是蛮特别的。
我们在美国市场买的那些玉米产品啊，说实话我觉得第一我担心它是转基因的，第二我觉得它不太好吃。你在意大利吃到的比如说玉米糊糊啊或者 polenta 呀、我听说那个 polenta 它做成的糕有的人还把它放油里炸，
有这样的。
你觉得它的玉米在那儿好吃吗？
说实话走了一天下来什么都好吃。当时就觉得真的挺好吃，很香。它的因为欧洲普遍来讲它是没有转基因食物的，它不接受的在政策层面上，所以吃东西还是蛮放心的。意大利人对饮食也比较挑剔，所以他们的菜单上有很多很多的注解，比如说所有的海产如果它是之前冻过的、或者说新鲜它都会标记的。
不一样。非常的细。那么 Linda， 我知道你是你自己的 学术研究的本身就是营养学，对，所以从你的专业的角度来讲，看看意大利这种算是有点地中海式的饮食哈。
对，它是地中海式的饮食，但它围绕意大利的海洋也不光是地中海了，它有其他的。就是意大利，就大家去意大利玩的时候一定要抱着一个比较开阔的心态，因为我们在美国看到的意大利食品是他们的移民带过来的嘛。
没错，
对，
就像中国人跑到美国开中餐馆一样。
对，所以而且在美国这边开的其他的 ethnic food 他们也都会做一些本地化的变化，所以到意大利之后可能大家觉得蛮吃惊的，哦，怎么没有我喜欢的 spaghetti and meatballs， 这是两个菜。在来到美国之后把它合成了一个菜，在意大利你是找不到的。
好有意思。讲到意大利，人们常常会印象深刻的意大利面呐、意大利的披萨呀，在这里面，你在 Verona 你有没有吃到什么特殊口味的意大利面或者是披萨？
披萨我就没有尝试了，因为罗马的披萨我觉得，已经是
够好了
，对，南边更好。我在 Verona 倒是吃了一个 pasta。而且我去的还不是什么名牌店，其实是一个快餐店。就说你在意大利要找美式的快餐店，什么麦当劳啊、KFC 啊，或者 Burger King， 有大城市才有，而且店数确实非常非常少。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快餐，就是把不同的pasta 不同形状的 pasta 煮好之后，然后往上浇那些浇头。我去的那家店呢，我还留了张照片，它的名字就叫 Amido， 然后 Pasta e Salsa 面加酱。我当时买了一个，我还特别印象很深刻，我买了一个鸭肉做的酱。我真的是没有吃过鸭肉做的酱，因为当时很冷，我从那个 Castel Vecchio 老城堡出来之后，我就在路上逛， 本来是想去一家有名的饭店的，但是我那时候在意大利时间还不太长，还不知道一定周末要去吃饭一定要预约，就他们这个预约文化是蛮强烈的，就不知道进去就吃闭门羹，走了两家都发现不行。后来我想那要改变策略，我就去了这家、看上去人就在外面捧着捧在手上吃，所以我就点了这一份。我记得当时好像就是五六块钱的样子，五六块欧元，相当好，非常好。但是意大利的菜都有点点偏咸，就他们的口味是有点偏咸，但是冬天也无所谓了。
我刚才没有catch到他你点的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为什么那么好吃？
体验自然风光，品尝世界美食，感受传统文化，让我们一起踏上一场充满激情和探索的旅程，希望之旅。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旅，我是唐月。我们今天的嘉宾是 Linda。 Linda 在意大利生活和工作了4年啊，对意大利的文化风土人情还是非常熟悉的。 Linda， 刚才你说的什么东西那么好吃？
它是现做的 pasta，新鲜的 pasta， 本店做的，煮好之后他们有不同的酱你可以挑，有羊肉酱、鸭肉酱。
你说你这个是鸭肉酱？
我挑的鸭肉酱，就这样一盒浇上去，然后就像快餐嘛，到那点完就走。也没有地方坐，可以站在里面吃，在外面吃。
对，讲到这个 pasta， 我还有个问题想请教琳达，因为你是研究营养的，就说面这个东西啊，像在美国市场上很多人是 gluten 过敏的，所以呢我也去以前做过研究，就说这个面从远古时候到现在其实是做了很多改良，它虽然不叫转基因，但是它是不停的杂交之后它就改了，它已经不是古代的时候的那种面了。
对，
但是在美国市场上你依然可以买到一种就是产自意大利的那个很远古的时候的那个面粉，不是说在远古产的，就是那个意思我理解啊，基因就没有变，但是那种面粉啊 gluten 过敏的人他是能接受的，所以我就那么想象，是不是意大利他产的面粉都会保留比较好的那种比较远古时候的那种面粉的基因，而对人的身体会比较的友好，我不知道您在这点上有没有过观察。
对，说到小麦呢，意大利的小麦是它的小麦比较软，所以它里面的面筋呢蛋白就是比较容易好消化的，它的那个面筋的含量也稍微低一点的。然后美国的小麦多数是那种比较高蛋白质的比较硬的红色的小麦，这个是不一样。但是你说到这个 gluten 的问题，我自己也有意大利人的同事，他们也开始吃那些 gluten free 的饮食，我就不知道是一种自己的选择呢，还是他们发现他们也过敏。但你像在土耳其啊意大利就这种地中海环线的国家里面，他们吃麦子的含量是非常高的那个量非常大。我自己的意大利语老师他就跟我说，我如果吃顿饭没有面包我都不吃饭，我拒绝吃饭，就他们对面包的热爱到那样，可是他一点都不胖。
我自己的一种体会就是你到一个地方旅行啊，除了去游山玩水看一些自然风光，我也非常愿意去研究他们是怎么活的，对他们的生活他们一天吃啥，
对
他们的生活方式，像你刚才提到的意大利人就是慢，他就是不准时。
对有点这意思。
对，但是他吃东西我觉得他是比较讲究。我在研究某一段历史的时候，就是说像法国呀，他们当年不是联姻嘛，意大利的公主嫁到法国去，然后都把自己的大队人马厨师什么都带到法国去，感觉是意大利是更鼻祖更正宗的。
是法餐跟意餐他们的这种
争论
我没有一个特别强烈的观点哈。但是表面上看好像意大利的饮食文化对法国还没有太大影响，就我跟我先生也经常谈这个问题，我们都觉得法餐可能很漂亮，但是他就会经常说这是非常娇柔造作的pretentious 一道菜十道工序最后你吃一丁丁。然后意大利人的饭呢就有一点点像中餐，就是他的 presentation 摆盘呢什么可能没有那么精致，原料相当简单，但是味道就是非常的好。
哦，
这是让意大利人我觉得最迷人的一个地方，就它东西真的很好吃，而且它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味道都是不一样的。就是如果大家能够在 旅途当中沉下心来去吃一下本地的饭，然后去体味一下，采取一个非常开放的态度，我想你的收获可能是大大超过了你的预期的。
讲到他们的美食，我觉得离不开他的橄榄油。我有个朋友，他们就在意大利，就是自己家庭就有橄榄树，然后他们就像个小作坊一样，自己手工会做一些橄榄油。有的时候他们来美国就会带给我，我觉得真的很好吃，我都舍不得去炒菜，我都用它拌沙拉。
对的，
对。你对那边的橄榄油有一些什么样的体会？
哎，刚开始去的时候就很巧，因为我工作的地方那些有一些员工，他们自己的老家就有这样的出产，是从西西里岛来的。其实买油应该是买这种要么玻璃装的，要么是铁皮桶的，
不能买塑料
的。塑胶桶的一般都不太正宗。
嗯，
但是你看意大利超市里面它也有各种各样价位的油，它都有的。在意大利生活的饮食方面的开销，如果在超市买平价的货品的话是非常低廉的，但如果你有更高的健康啊、品牌啊，或者说对口感的追求的话，你也可以买到很贵价的东西。所以这就是我的一点体会，我觉得是挺好吃的，但是我比较幸运
找到了货真价实，
找到了货真价实。我觉得意大利人都比较讲究，不光是油酒。我听我同事跟我说，他们对饮用水，就是在饭店吃饭在家里喝水，他们对水的选择跟挑剔不亚于对酒的选择和挑剔。
那就对了，因为水对人是那么的重要，
也很重要，
你每天要喝那么多，
我们身体都是水嘛。
对 对, 对，在城市里 Verona 里面一个人走来走去的话，都会看到哪些让你印象深刻的一些景致呢？
在意大利逛了这么多地方，我慢慢就是有点总结吧，但当时在 Verona 的时候还没有那么强烈的这样一种形成一种 pattern 的感觉。Verona 街城市里面有一条购物街，大概不止一条，但是我来回走的就是离我 Airbnb 比较近的那一家，就非常漂亮，很小，但是所有的大牌子，你熟悉的牌子都能找到。对，然后它旁边有一个 Verona 城里比较有名的一个小广场，就是叫百草广场吧，那里面有一个雕塑挺有名的，有一个但丁在 Verona 曾经住过，所以那里也有他的一个雕塑。然后百草广场上面有一个雕塑是古罗马时期就有的，但是后来丢了身体的一部分，所以后来补上的，那个叫 Verona 的 Madonna 圣母。Verona 圣母，那就是给这个城市带来庇护和好运的这么一个标志。那么广场旁边就有一些政府的机构，我曾经在他们那个叫意大利人叫 Comune， 就是政府的一个办公楼里面，不知道什么因缘，那边有一个展览，我在那儿看到了一些挺有意思的画，我当时没有想到在政府大楼里面也有这样的哈。但是看到了一幅画，就是罗密欧跟朱丽叶，是我看到我觉得最好的一个描述，就是人物的造型、光线呢，还有描绘了他们俩在死前最后对望的那一眼。那个是当我对这个故事有了更多的一点的 appreciation。 然后我下楼才去走过那个朱丽叶的
阳台
和阳台去看了一眼，不然可能我都会走过那个地方了。当然 Verona 很有名的还有那个很大的一个圆形的露天剧场，那个是世界上第三大的吧，而它保存的非常好。罗马的那个斗兽场结构很像，但是斗兽场你都可以看到它损坏的比较厉害，对吧？它有一半大概是被切掉了一半，这个是完全保留下
圆的，还是圆的，
完全保留下来了。对，他们就是历史上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这种装修啊、维护啊，所以它保留的非常好。但可惜我去的时候没有演出，所以大家都在外面拍张照就留个影就完了。
好的，那琳达，你走了这么多的地方哈，我觉得你旅行的方式还蛮独特的，基本上都是自己一个人就可以四处走了。
比较多的时候会这样。我在意大利工作那一段时间也有两个就跟我生日差不多的两位同事，然后都是从外国来，所以我们也来的时候也都是满怀着要去探索意大利美丽的国家这样一个心愿吧，所以我们经常就会结伴旅行。 然后我们三个人种对，然后 一位是白人，一位是黑人，所以走在外面还都蛮抢眼的哈。意大利人也都不会说特别的什么含蓄啊，或者政治正确，特别在乡间旅行的时候，小地方他们就会直接来问，如果会讲英语的说、啊、你们是谁啊，怎么会在这里啊、
嗯、
从哪来的，然后就聊一聊，有时候还会带我们去一些地方啊，什么都挺好的。我自己旅行是因为工作的缘由吧，在旅行的中途期间，有的时候可以请一个短期的假期，然后在转机的地方可以这样探索一下，然后慢慢就开始有一些系统了。当然也会去买一些书，上一些网，看一些电视节目，然后设计一下自己想看些什么。我是觉得一个地方它之所以独特，都有它特别的地方，那你就要去，一定要去看一看。但有时候计划赶不上变化，有的时候难免也会迷路，刚开始 GPS 也没有那么好，所以还要看纸质地图就免不了走错啦什么。但是我想心态很重要，就第一次去就非英语国家的时候也是比较焦灼，紧张得很，然后慢慢就好一些，慢慢逐渐就形成自己啊，我先去看一个博物馆，然后了解一下当地的历史文化背景，然后呢找一个大家比较推荐的饮食的地方，或者看一看他当地的比较特别的食品是哪一种，然后去尝一尝。打卡有时候有成功有失败
这都没有关系，毕竟你就是去了解到了。
对，
现在你一共走了多少个国家？
这20年来我长长短短去了50多个国家。
哇，好让人羡慕啊而且有些还是因为工作的原因，这真的是太美好的人生了
也有他的辛苦吧，因为工作比较紧张，所以我旅行的时候在完成必修的一些项目之外，我会给自己留一段时间就放空，就走一走啊，看一看，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这样有的时候啊，看到一些小地方，一些小事情，让你突然对那边的人，那边的事，那边的风情有一种很难从书本上得到的一些体会吧。
对，产生连接或者是一些感动哈。
对对对，
其实讲到这儿呢，我还真的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一说，人在旅行的时候有各种不同的方式。如果去异国他乡呢，很多人都是选择跟旅游团坐着大巴士车哈。那这种旅行呢，常常让你觉得走马观花的，其实也有点辛苦，而且很多你想去体验的东西你又体验不了。所以我们希望之声推出的这种旅行啊，原则就是小团儿，就好像我们在五月初要发的去意大利的团，我们就是7人团，所以呢大家坐在一个车里面，既互相之间像朋友一样聊天分享，然后呢你有一些个性化的需要，又能够导游啊司机啊他们都能够帮到你，让我们尽可能的去体会当地的这种 local 的文化。但是因为又是你跟着我们这种小团，你又不需要说你去查很多的东西，你有很多的紧张和压力，你要试很多的错，所以把这些都给大家省了。所以我们以往啊，跟我们出行的听众朋友回来都特别高兴，觉得哇，这种旅游真的是太好了，又可以结交朋友，又可以深度的去了解一个地方的文化。那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时间，然后刚好可以在5月份出行，对意大利这个国家也很想去再走一走，您不妨呢就跟上这个行程啊。我们的行程是在5月份，你想了解具体的情况的话，您可以发一个简讯到961961，您就写个希望之旅就行了，我们就有相应的资讯发回给您，所以您可以进一步的和我们再了解详细的情况。我们5月份的行程呢，也是尽量的考虑到大家，如果您是第一次去意大利，尽可能的让大家走比较多的地方，比如说像米兰，像威尼斯，甚至是南部的罗马，还有我们刚才提到的 Verona， 这些地方呢都走一圈，让你会有最大程度的收获。好的，有兴趣的话您可以向961961发送简讯，写希望之旅，或者您写意大利也行啊，就可以获得更多的消息。
那接下来咱们再休息一下，意大利好玩的地方太多了，我们一会儿继续。听众朋友，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旅，我是唐韵。今天为大家请来的嘉宾是 Linda。 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已经介绍过，说 Linda 游历了世界50多个国家， 那琳达，我想问问你，
意大利这个国家在你的心目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分量呢？
应该是排第一，因为我在那里，对，我在那里住的时间比较长，我去了很多地方，
哦，
就我一些当地的朋友都跟我说你效率很高因为当时去的时候只准备待一年，后来因为一些机缘巧合就待了四年，
嗯，
同时呢又在那里经过了疫情的风控啊什么，当时我对意大利的那种感情是真的很深的，因为我觉得我跟当地的人都同甘共苦过，就是在罗马经历了疫情的风控，真的这么伟大的一个永恒之城能够搞到路面上就见不到人，那种悲凉的感觉也是让我印象很深的。
嗯，那您在美国也工作过，在意大利也工作了四年，
嗯，
比较起来这两个国家的人哈，他们的特点你觉得意大利人有什么不一样的？
其实我在美国工作生活了快30年，但是我感觉我的接触的人群是一个比较小的，
嗯，
就是跟我有同样兴趣爱好和职业倾向的人吧。嗯，我们都是自我选择到这个行业里面来工作，所以它有它的共性。但是我觉得在美国大家都会有一个职业操守，有一个行为规范，这都是我在生活工作中接触到的。那么在意大利，因为同事都是来自世界各地，在生活中我接触的，因为语言的限制稍微有一点局限哈。但你在市面上看到的意大利人，就是如果从表面上说，总的来讲大家穿衣服蛮漂亮的，
嗯，
就是严格按照季节的规范。甚至我们刚去的时候，我们几个刚开始在那工作是10月初吧，我们去的时候还都是美国式的打扮，一个衬衫一个毛背心就去了我发现意大利人已经穿上了冬装因为他们是按照季节的，9月30号你就该换衣服了，
嗯，哦，好有意思。
然后到了比如说3、4月份的某个时候，你才把你的羊毛围巾摘下来，我们都很热了，他们还是那样穿。嗯，在罗马的整个市面上看起来呢，人是不太高，因为我父亲多年前去意大利出差的时候回来就跟我说，当时我才10几岁吧，就跟我说意大利人跟中国人很像。我说怎么说？他说人讲话很大声，
嗯，
很注重家庭观念，
嗯，
东西很好吃，有点咸，嗯，所以看得出呢他们以前生活也不那么宽裕然后就说人也有点偏黑嘛，所以他就说真的蛮像的。然后我去到那里呢，觉得哎，我爸的观察还是蛮对的真的有那么点那个味道。人讲话很有激情，
嗯，
意大利语言很好听，但它语法非常复杂，啊，所以我曾经努力学过，因为疫情就中断了，家教教了我一些最基本的对话，主要是饮食相关的
要去点餐
这个是生存的危机问题，啊，嗯，那在超市里面基本上也可以用一些翻译软件。但是意大利的房子的墙壁非常坚固，所以有的时候进去是没有手机没有信号的，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情急之下你又找不到翻译，嗯，比较糟糕。还有我还发现呢，就是意大利的整个工业结构相当完整，就是我刚去的时候我就在想买点日用品啊，我想那我什么都不认识，但至少我买美国牌子吧。其实美国牌子还真的很难找到，
都是 local
的，所以真的是让我觉得，嗯，呀，一下子比较糟糕了，这怎么办？所以要出来先查好再进去。所以我想这也是在疫情期间意大利整个的生活用品的供应链相当的完整，
哦，
所以他们没有受到什么
冲击，
就是去超市里面买什么东西都能买到，嗯，甚至你喜欢的那个牌子
也不太
会断货。
哎，还有个问题我非常想听听你的想法哈，
嗯，
就是因为意大利很多人是冲着它的艺术去旅游嘛，
嗯，
因为它很多雕塑啊建筑啊历史上的名画，啊，给人的感觉就是这个民族其实他们对美其实是蛮有追求的。
是的，
现在人的生活当中对艺术的这种追求，他们体现在日常生活当中你能感受到的有什么呢？
我觉得最直观的可能就是你看他们的穿戴，穿搭吧，
嗯，
就是穿戴和搭配，
嗯，
色泽 这种色泽的搭配，还有它设计的款式，还有他们也蛮敢穿的。
嗯，
因为它比较这个国家不太使用空调，或者说是暖气是很足的，但是空调真的不是很多，所以他们对一些天然的材质的衣料也用的很多。像在美国你基本上不太用得到丝绸啊、亚麻啊、纯棉啊这样的，没有太多的讲究。他们那边对轻薄的这种天然材质的衣料非常看重，就从衣服到鞋。我曾经有几次就印象非常深刻，在看到 街上的路人，比如说一位女士，穿着白色的上衣，然后白色的裤子，可她的耳环、鞋跟手带都是那种大红色。
哦，大红色，
稍微带一点暗的大红色，
哦，
就是非常亮眼，但不会让你觉得很炫，
嗯，
就是非常好看的那一种。对，还有一张照片，我拍的是在意大利风控结束没多久的一天，天气很热，我就在外面。当时我们可以每天在外面散步，这个是政策也允许的。我就走过一个大教堂，迎面走过来一位女士，真是远远看她很像那位著名的演员叫 Monica Bellucci， 当然肯定不是她了。她穿了一个就是没有肩带的一个 top， 然后下面一个红色的裙子，高跟鞋。当时我就想，哇，意大利在这样的疫情情况下都能够这么 put together 的上街，这种心态的坚韧一个也是一个反应吧，
嗯，想想这个画面都很美哈。还有一点就是你在看有些家居的设计的时候哈，像意大利的那种托斯卡纳呀，它的那种田园风，对我来说是印象非常深刻，像你如果你有机会到意大利的朋友家去看一看，他们在家居上您觉得有何就是体现意大利特色的一些风格的这些特点吗？
嗯，这个倒不是总是那么的突出跟鲜明吧，因为每个家都有他自己的局限。我跟我先生在罗马找房子的时候是看过一些老人家留下的房子，甚至他们有些说家具也可以随着一起出租，有些是很有品位的在小地方，但是大部分人的家庭我想也都不是像那么刻意的哈，装修的那么美好和完整。那有一些传统的贵族家庭，就是到现在还在持续的这么一个家庭，他们会把他们家那种palazzo 开放一部分给游客去观赏。那因为经过了几百年的积淀的话，那一般家庭也很难做到。但你说这种田园风光的 Airbnb 啊，或者意大利在很多乡间农场啊，他们有一种项目叫 Agriturismo， 就是像农家乐吧，中文叫 农家乐，这样的地方也给你住，有吃的，还可以去地里采太阳花啊，或者去看在橄榄收集的季节可以跟他们去采橄榄榨油，或者说他们酿酒也可以去参观酒庄啊、品酒啊，然后用他们农场的生鲜出产的一些食材做一顿饭。就这种地方他们就会有各有各的特色，但基本的基调都是相当朴实的，没有什么太花俏的东西，用原木的多，然后还有那种像 Tuscany 那种特有的那种像针一样的松树、松柏树，那个景色大概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对，它那个柏树两旁，就像士兵一样哈，站的，
而且和蜿蜒的山丘，落日余晖啊，你就可以想象那种美丽的壮观的局面。而它稍微有一点，总是有一点点轻微的那个烟雾缭绕，是雾吧，就格外增加了它那种怎么说，诗情画意。
好的，我想时间的关系，琳达，那我们今天只能聊这么多了哈。非常感
谢
您带给我们的分享，
谢
谢，还很期待哦，在未来的节目当中听你更多的旅行的见闻。
好，谢谢你邀请。